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美国多州渐松绑，世卫病例喺度下降；美国即将推出印太地区贸易新框架；中共未兑现贸易协议，美国考虑下一步行动；中共不断招募外国运动员参加奥运，令专家惊讶；美国招生舞弊案出最重判决，前赌场高管获刑一年。以下是详细内容。加拿大艾帕塔省已在2月9号凌晨结束了强制性的疫苗护照制度和其他防疫限制。艾帕塔省省长杰森肯尼说，现在是开始学习与 COVID 相处的时候，这些限制导致了可怕的分裂。肯尼说，他已向加拿大总理贾斯丁特鲁多提出了延长未接种疫苗的货车司机的豁免权，以回应渥太华的自由车队抗议活动。在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说，他计划在本月较迟时候取消英国所有剩余的冠状病毒限制，包括如果被感染就必须隔离的要求。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罗谢尔·亚伦斯基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目前的趋势显示，过去一个星期的病例总数减少了 44% 以上，住院人数下降了近 25%， 这个令团队感到鼓舞。但是这场大流行病仍然未达到令疾控中心可以建议取消全国范围室内戴口罩规定的状态。由于感染人数减少，纽约州星期三废除其室内口罩令，其他民主党州长的州如新泽西州、加州、康涅狄格州、俄勒冈州和特拉华州这个星期都已宣布了类似决定。据知情人士透露，伊利诺伊州州长普利兹克亦将很快宣布结束他的全州口罩令，并在3月1号之前生效。世界卫生组织说，同前一个星期相比，上周全球冠状病毒病例数下降了 17%，其中美国下降了 50%， 而全球死亡人数下降了 7%。 联合国卫生机构星期二晚发布的每周报告显示，轻症的 Omicron 变体越来越占优势，占被统计的所有病例的近 97%， 而仅有 3% 多的病例是 Delta 变体。美国商业和贸易团体一致期盼政府参与亚太贸易讨论。五年前，川普政府正式将美国撤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白宫上年10月份公布拜登总统的声明说，这个框架的目标是确定我们对贸易促进、数字经济和科技标准、供应链坚韧、脱碳和清洁能源、基础建设、劳工标准和其他共同感兴趣领域的共同目标。不同政府官员暗示，未来几个星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商务部所领导的努力将开始显现成果。美国负责亚太地区贸易的副贸易代表比安琪上星期参加华盛顿国际贸易协会的一个活动时说，完成正式计划还有一些工作要做，但我们正在度思考的方式有相当多的实际内容。国家对外贸易协会总裁霍尔文对美国之音说，我们长期以来就说过，拜登政府有机会制定亚太地区数字和电子商务的规定，他们似乎开始考虑如何找住这个机会，令我们好激动。政府的目标似乎不是构建一个包罗万象的协议，涉及拜登提到的所有议题。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商务主席瑞恩希等专家预计谈判将是独立的，譬如说各国可能决定就数字经济和供应链坚韧的标准进行谈判，而不涉及劳工标准和脱碳。瑞恩希对美国之音说，市场准入规则不会有实质性改变的事实会对其他国家形成显著的压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克夫鲍尔等其他专家怀疑政府是否能够取得很多目标，原因是政府已经表示不会对最需要美国市场准入的国家提供扩大的美国市场准入。 这样做将要求拆除好受民主党阵营和很多共和党议员欢迎的关税制度。路透社报道，美国商会国际事务负责人麦伦布赖恩特告知记者，政府可能与欧洲和其他美国盟友更密切合作，向北京提出一致战线，要求为国际公司提供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星期二的美国贸易数据显示，在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下，北京购买商品、服务和能源的承诺存在巨大缺口。中方仅实现了不到 60% 的采购目标，未能兑现协议中中方将在2017年采购量的基础上增购2000亿美元美国商品和服务的承诺。布赖恩特说，商会支持拜登政府与北京官员的会谈，以令到他们遵守第一阶段的承诺。布赖恩特说，政府正在考虑一系列选项，我们目前不支持这些选项中的任何一个，那显然可能包括301行动和类似的选项。川普政府在2018年和2019年利用1974贸易法第301条，亦就是一项旨在打击贸易伙伴不公平做法的法规，对数千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在建议任何新关税或其他贸易行动之前，新的301调查可能需要一年时间。布赖恩特表示，根据他和拜登政府的磋商，短期内任何行动都不会涉及关税。在上年10月宣布对华贸易战略时，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并未排除新的关税行动。布赖恩特表示，拜登政府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应与商界和美国盟友协商。另据彭博社报道，代表制造商和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的美国制造联盟亦对北京履行协议的表现感到失望。彭博社报道，美国贸易代表发言人阿当霍奇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几个月来一直和中方就其采购短缺问题进行沟通，但没看到任何真正迹象表明中方兑现了承诺。美国已经厌倦了等待。霍奇说，美国将继续努力塑造中方周围的环境，与盟国和伙伴合作，并使用各种工具来捍卫美国的经济利益。据华盛顿邮报2月9号报道，中共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地依靠归化运动员参加以前难以赢得奖牌的项目，包括花样滑冰、冰球和滑雪。华游援引北京体育评论员肖恩王表示，归化运动员是一条捷径，一个应急计划，亦就是令主办国在某一领域迎头赶上并提高成绩。肖恩王说，中共寻找的重点主要是华裔运动员，认为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讲，如果国家队完全由非中国人的面孔组成，特别是在本土举行的冬季奥运会期间，可能会令人难以接受。华游报道指出，虽然归化运动员在很多其他国家的竞技体育中很常见，但这种做法在中国相对较新。圣路易斯的密苏里大学人类学家和中国体育专家苏珊·布朗内尔在讲到中共大量招募归化运动员时表示，当我意识到它正在度发生时，我亦非常震惊。坦率说，以前没有发生的原因可能是仇外心理。根据统计，这次冬奥会好似中国女子冰球队的23人中就有11人是归化球员，而中国男子冰球队25人中多达15人是在外国出生。星期四，中国男子冰球队将与美国队进行首场比赛。华游援引曾与中国青年俱乐部合作过的加拿大商业主管马克西蒙介绍，这一现象大约一年前变得比较明显。北京似乎意识到只使用中国人和只是用传统球员是行不通的。但他不认为这个向外界发出了一个好的信息。西蒙表示，若果你有一个不允许双重国籍的政策，但另一方面却表示要获得一个体面的比赛结果的方式，就是将一群白人放在赛队里面，这样的做法他不认为公众会理解。 据美联社报道，波士顿一家联邦法院的法官纳萨尼尔·戈顿星期三作出判决，判前赌场高管、大学招生舞弊案被告之一贾迈勒·阿卜杜拉齐兹获刑一年零一日，并接受两年的监督释放，进行400小时的社区服务，同时支付$250,000的罚款。阿卜杜拉齐兹是现年65岁的拉斯维加斯居民，上年10月被判犯有欺诈和贿赂阴谋罪。检察官指控他支付了$300,000，以便于他的女儿能够作为篮球运动员进入南加州大学，尽管他甚至都没有进入高中校队。而阿卜杜拉齐兹来自埃及，他表示他认为他的付款是合法的捐赠。不知道和他合作的招生顾问威廉·里克辛格实际上将这笔钱作为了贿赂，并伪造或夸大他的女儿的体育证书，但检察官引用了辛格和阿卜杜拉齐兹之间的秘密电话录音，这表明他参与了这一计划。阿卜杜拉齐兹是当局所调查的大学招生舞弊案中所指控的近60人之一，该调查仲涉及到乔治城大学、耶鲁大学和其他名校的体育教练。目前本案的其他几十名被告亦已认罪并服刑，其中因出演热播剧《绝望主妇》而获得艾美奖的荷里活女星菲利西提霍夫曼被判14日监禁，经典喜剧《欢乐满屋》的主演洛利洛克林获2个月刑期，他的时装设计师丈夫莫西莫·詹努利则获刑5个月，